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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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打开应该是22页。22页，后边有谈到，一经名含六合合。那一经名，这个经名哈，其实要解释也不难，很经很明，就是我们的心嘛。啊，说它很经很明又不经不明，就是自作聪明呢。啊，它很会，就是我们的，如果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它就是第六意识。可是第六意识因为所有的作用，第七识啊，它就是很简单的我执识嘛。那第八识当然衍生一切法的根源，可是问题它是做最后潜藏的一个大仓库，一个大来源。可是真正在外面这样，很猖狂哦，大作妄为的那个哈。就是第六识。那当然这个从把我们的心理分成八识的时候是分成这样啊。那可是实际上我们讲说八识啊，只是就其功能啊，为了解释我们心理作用的深浅变化，方便把这个心理的某些维系现象更潜能的部分解释为第八，那解释为第七，实际上有没有很明显的七八六五四三二一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其实没有。好，所以这个待会我们还在谈啊，就是有时候在理解佛法到最后反而把佛法割裂了。好，这个就是佛法不但对我们解脱形成解脱之见，如果教授者不恰当，或者理解者自己妄生啊，解释和让佛法产生另外一个执，产生因为闻法而产生执着，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冤枉事啊。那一个精明就表示一个能造作分别的这个心理的主体啊，他很精啊，他很能善巧分别很多事情，唯一他不能看到真相。就是这样。那当然这个不能看到真相完全是无始以来的这种无明带动啊，虽然他这时不能看到真相，可是解脱也会得靠这个大作妄为的这一份狂妄的意识啊来做下手处。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五识成所作智，就是本来五识这种妄想智啊，妄想意识成为成所作智，第六意识成为妙观察智。那我执事本来是以我为主啊，到最后这个我破掉以后，第七识成为什么？平等性质。你看不是很有意思吗？本来很会作乱的五识，我在打坐里面五识就是很明显，如果五识很积极在作用，这表示你的心是向外的，因为五识的作用基本向外。那因此在佛法里面经常谈说，在定中有没有五识？挥有五识，挥无五识，这个变成，实际上在镇定中的时候，五识是因缘不合，因为心向内，五识不向外，所以说我们现在当然这里面是先有蛋，然后有鸡，先有鸡后有蛋，这个有时候要二分来分都很难，当你心是顺着五识啊，眼耳鼻舌身向外攀缘的时候啊， 这很难修定，很难修定，因为你心是向外分别，所以不符合定的意思，定的那个精神。所以当我们开始，所以我们才讲第六意识才叫做定中意识嘛，我们不会讲五识。那所以说基本上在五识，如果你顺着五识在做分别，其实五识只是单独，就好像怎么样，就像那个摄影机啊，它就摄影资料进来，那判读是谁啊？判读就是后头的六七八，当然主要是六，所以我们叫做五句意识。句就是同时具足的句，人字旁句。五句意识就是说 五句意识是意识第六意识，可是它经常配合的五识出来叫做五句意识。那这个五句意识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五句意识，可是当我们在那边修行的时候，乃是修定的时候，乃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叫做独头意识。做梦叫独头意识，不跟五识配合，那就是自己想啦，那定中意识就是它也不跟五识配合，它纯粹就是纯粹意识。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入定只是五识因缘不具足，可是突然有一个大的力量来干扰你，像比如说我们讲说啊，我现在入定了，我早上听到钟机的声音的时候，我出定，他先作意这样，那早上钟声一来，入他耳根，他一听到出定，所以你说有没有？没有的话，这就是我们听闻，如果我们慢慢了解佛法原则的，你就很难讲有没有，就是作用有没有了。你要说谁有没有，那你这样一讲，老师就会把问题讲开讲错了。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我们只是讲说你不能顺着五识，五识是散乱意，散乱识，那个攀缘于外识，攀缘于外的一种分别能力。如果你顺着你的五识向外，你定就很难。所以像我为什么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就是说我们当一直念佛，我们用我们的嘴巴，用我们的手念着念珠，说要入定很难。好，那因为你的因为你的身识还在做，你的舌识各方面，你很多感觉都向着外的，你还大声一直念，可能的。所以如果用这种方式，它只是在对治更大的散乱心，才用大声念佛，用什么方式？可是当你身心慢慢细腻的时候，这个动作是要舍掉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这个打佛七啊，就一直念，那是对初学者及散乱者是适合的。可是对一个久修者，有开始往修念佛三昧、修定的人那种方式不适合，不适合。那我们不知道，因为你这样很让身心躁动。对。即粗躁身心的人，他就变成有制压躁动身心的作用，对心更细腻的人，他变成是扰动身心的，所以吧，所以我们对很多修行的原则我们要清楚了，否则的话一样化葫芦，有时候是不相应的。好，那所以说我们说有没有，那就是因缘具不具足，具足的时候这一份耳识的功能一显，因为你事先作意要接受它，而且它的耳识耳朵还在啊。你要是说你定中无耳识，那请问无耳识到你初定有耳识，那种如何从无到有？那种叫无中生有，这个无因生违反了佛教里面讲说，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可，都不如法。好。这个顺便跟大家讲，因为有的人听过，有人没听过。所谓共生是什么意思？共生和因缘和合生不同啊。共生就是说有时有二法，假设二法三法不管哈，时有二三法生另外一法，这叫共生，这是不合法的。佛教讲说二法因缘和合，二法实无二法，二法和合生成第三法，第三法实也不可得，这叫因缘生，无一法真实生，这叫因缘生。所以佛教讲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是不合法的。这就是让我们在思维佛法当中说，哎呦 啊，都这物件安尼两个搭做伙生得出来，这就是落入外道之间了嘛。是，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讲说哦，定中有没有耳识，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那没有，没有，你出定以后怎么会有眼耳鼻舌身意？那变成无中生有，就无因生，不合理了。它是因缘未具足，依他起未成就，一成就就现出来。可是如果你在定中还具体作意无事，那也违反定中的作用，好，那就违反了。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谈一个心理作用认识机制，主要的认识的主体叫做一个精明，简单我们经常讲叫做心。这个心方便说为有六边，你可以讲到八边九边都可以，那都无妨了，讲八讲七讲六讲五，这个分辨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楚身心众生造业攀缘执着的机制而已，懂吗？所以你讲色跟心就够了，你讲诸法也就够了。如果你懂的话，就这么简单讲就可以。你不懂说明明有，你跟我讲没有啊？好吧，那跟你讲六识，讲过六识，可是六识在做的时候啊，总是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呐、啊。好了，就跟你讲七。那七按照、啊、那个七第七是那个我执，是总是还有来源啊。好，你要讲就给你第八啊，第八完了还有最后的那个第九的那个事，你要一直讲，再一直给你解释到最后，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机制而已。所以有时候讲叫心意识，叫做心色心二法啊。所以讲法纯粹是帮助你理解。诸法展现世间诸相身心一切的原理，讲完你又干什么？不是要你满足知识欲望啊。既然讲说一切身心变化是依他的一切因缘而成就，那就是没有嘛，就是无他的自体性，他的功，他的意义，所有教学到最后是这里。如果讲完没有回归到这里，那就在误导众生了，对，这一切教学到这，包括我们在讲净土学，其实正常的净土教学，除了希望你往生极乐净土之外，这是一个接引的上桥。可是如果以此为佛法的根源处啊，就是这样，其实是有点偏了，把方便当究竟了。当然我们在现实当中没办法对每一个众生按部次第说，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强说，因为有时候强说把很多究竟道理讲给不能理解的人听啊，你会坏他三根。事实是如此，你不要以为好的药就一定要，这个很贵的药一定要拿给众生吃，哎，不契机不行啊。好，那可是实际上我们的意思不能因为老是因为众生愚痴末法众生怎么样，那一直把佛法一直退缩到一直不敢去谈真实义，这其实在某方面来讲这是过失。为什么佛法越走越讲那跟到外道很相似？所以我们照理讲，在所有尤其是弘法教学的法师啊，你可以对众生施以方便法，可是你不能不清楚。一个清楚者讲方便法叫做方便，一个不清楚的讲方便呢，那最多是人天善，说不定还是执着的，还叫做误导众生，因为你根本不清楚，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谈任何东西啊，为什么谈六合合一精明？这就是要让你理解身心造作的种种合合相啊。好，所以理解白法，理解唯识，理解如来藏，不管你从哪个进入去解决，对你引导众生去了解世间法住、法安住的种种分别相啊，就是法住是，你要先了解这些一切法的安住相，你却从中你才能得到它的原理嘛。好，所以我就讲说，今天要来超度一个人。像我们现在经常在讲说佛法啊，一般层次里面讲说法很少给讲更真实的原理。 我讲证实的原理，这个也是一个抽象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今天要引导你佛法，是应该要看你，比如说我应该了解你大概现在是小学几年级、国中几年级、大学几年级，照理讲我应该要稍微了解你的程度，以你最大能接受的程度，以这样的逻辑，以这样的观念，以这样的我们讲说比量制啊，比量制就是推理，就我们就讲的逻辑，你要让他在他能接受的这个范围里面增加，就是让他理解佛法。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唯有你先内心心领神会，比如说你，我讲你了解念佛的好处，了解念佛的原理，你能了解多少？你不可能完全一下了解，每个人层次不一样，可是至少要让他看他能了解多少到多少，完了以后才开始念，因为他才能纳收进来。就像说你今天要我买东西，你要让我先我知道买这个东西的价值，我才愿意付出吧，我才愿意付出我的钱啊。你今天要我这一生守住这个法门，卖我把我一生奉献在这个法门，那当然我要懂它，我要让我对它产生价值感啊。那我们现在有些人因为路走不下去，是因为老实讲，你是人家跟你说，你还不是真的内心欢喜心受。好，那为什么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经常被外境所攀缘？因为你对外境欢喜心受，所以两者力量扯不平嘛。你虽然在理性上说，哎呀，其实想说理性也不理性。你是站在佛法的价值里面认为说修学佛法叫理性，未必啊，可能是感性。你们讲我这样讲会不会越来越讲越糊涂？会。可是实际上是这样，有些人反而在做世间事是理性，做修行事是感性。虽然他做世间事只是相对理性，当然还不是真理性，可是比起他在做修行事的时候，他反而是比他理性，因为修行事他只是按公公阿弟。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不对，妙天宋其义到现在还在信的也有，是不是？稍微想也知道嘛。啊，这个道理并不是很深刻的道理。啊，有些东西，假如一个修行者还在经常在很多基本事情上在那起分别，那论那些，不要用文字去认定一个东西。一个在修行上的观念啊，它基本上所产生的价值观不应该是讲一种做一种，你知道吗？尤其是他虽然讲一种，因为有时候修行不一定做得到，可是你要讲他对他世俗的懒着力如果还那么强，而又讲另外一种，那是不相干的事情。你要知道，也就是说虽然讲这一种，可是对世俗的懒着力却那么根深蒂固，而坚持认为它有意义有价值，这是一种颠倒。所以说一个人可能就是说他世俗的学历很高，脑筋很聪明，他可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偏偏进入宗教就把理性放在口袋里面。所以不要，如果站在佛教说，哎呀，这个人有智慧有慧根，所以入佛门，未必耶，不要随便这样讲。如果他能一步一步纳受，一个有人有慧命或是有这种福报，可能是术士，可是我们必须要如实来问他，今天你入佛门是用什么心情来的？如果纯粹只是一种用迷信的心情，迷信就是迷信，不要因为他入了佛门就说他有慧根，因为这种入佛门要离开也很快啊，入了佛门以后离开佛门再诽谤佛法的多的是。那你如果认为他之前是慧根啊，后面那个诽谤的你要怎么说？因为慧根所以才产生诽谤，人家讲什么？好，那你如果说现在是错，那之前入门的是不是对？那、啊、你总会有两道价值标准，所以这不关于你入不入佛门，而是看你能不能真正理解佛法的道理。是好，那我们讲说，我们今天要引导一个人，不是说经常给一个固定的路。如果对某些人他实在无法做善巧分别的，好，那我们就给一个固定路，因为实在是没有其他路可以讲嘛。为了利益众生，以他能接受的，可是。基本上今天你要让一个人奉献他一生， 不能光只是用命令式的一种方法，一个态度，就是说你就这样接受，你不能让他心开意解，这是错误的。所以佛法就是，我就说我为什么能信受佛法，就是因为他的态度是这样。啊，你给我讲硬性的，拜托，不要。我们这个，天生叛逆性，你叫我说，你叫一就一，二就二，不行，你跟我讲道理。好，那当然道理我们也不一定完全就是讲，虽讲我们不一定真的就是那么顺道理，可是起码道理你要让我懂，我才愿意付出啊。尤其我是拿一生来跟你赌的呢，对。所以在我们引导佛法的时候，你要了解我们如何让他道理上，而这个道理不是讲的超出他能理解，那变成又是迷信。超出他能理解的道理，却要他勉强这个道理，那这就是迷信了。虽然是道理，因为他不懂，他勉强接受。那接受一个是道理不懂的道理，和接受外面那个迷信那个一样啊，是不是？其实一样啊。我们难道不能好好面对这种事情吗？学佛的没什么好迷信就迷信。虽然你谈的都道理很高的，而且真的是真实佛法，问题你不懂，而你勉强自己说我懂，好，然后就以他那个，可是你内心明明不懂嘛，好，那你因为他是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说啊，我们要去修什么，这个只要一加持，只要一灌顶就能怎么样啊，大家去啊，然后你就啊，我这一生以后必然解脱，对吧？那个法是真的，可是对你不修作用，因为。法的客观条件具足，主观条件不具足，合合起来就是不具足，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谈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掌握他的精神啊，佛法的那一份理性和智慧啊、哦、是有的，而且是应该走的，还应该往那边导引的。可是在现实世间里面未必，也就是说你很理性，你如果真的理性，你就不会轻易否定任何一个维系的差别、维系的因缘。就像你讲的那个居士的阿嬷，哎，人家他很单纯念念《金刚经》，念到刚杯会现出《金刚经》出来，他有没有很深的道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世事有因缘？不知道。可是这中间一定有他的因缘成就。那如果完全只是随着文字转，不可能。因为你看啊，当人家在问他说：“哦，这个莲花有多大？”他讲说什么？莲花多大？哈、哦，
就念经文了。
他就念住啊，就可见他理解，他不是不懂。或者你在问他母亲阳强呢？哎，从这样的应对当中，他其实不但这个经文熟记到已经入他的心，即便他在昏迷不清不楚的时候看金刚。看钢杯竟然看成经典，而且是经典字字放光，我们是拿着真的印出来的经典，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人家是看到钢杯能跑出经典来，哎，那你就知道说一切唯心所造，在他的内心里面因缘具足，善法具足。那具足在哪里？一定是学历吗？一定是谁啊？而、啊、不是，而是在你清净因缘具不具足。是，所以在他内心里面，钢杯是钢杯，那是你啊。对他来讲，他钢杯在他内心变成一本经典了、啊。我们说他迷糊，也算是迷糊。可是，在他内心里面，他对这个所观的境界清清楚楚，这明显是一种定境显现嘛。就是一种他有相似的某方面的定，才会有这样。好，所以能很多地方始终能对这个境，能安住在一个境，而不是。受其他境的动摇，你看一个90岁的老太太能有这样的功夫，那有时候胜过我们在理论上转的人来强多了。好，那何况假如我们能施及早修行，而且理观念又很清楚，下手又对的话，境界就不止这样了。好。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我们在讲述一个东西啊，这个当然是岔开来谈。我们在讲述一个道理，我们必须要开演出很多面向。为什么？因为无一实法可说，但为众生故，众生种种执着故，开演无限的差别法为他说明。 所以因为你了解无一法可执，所以你的心态自然开放，所以你容许有无限的可能为众生说出无限可以接引的善巧方便，就是这样。好，那我们讲六合合啦，六合合六六四，五四有五四的作用，五四在作用，好、哦、状况是不是就这样五块？那是为了要说明身心的机制，所以对有些人不迷住，在开眼他能解决的，能理解的部分，那为有些人这样烦恼很复杂的时候，就为佛法将佛法缩减为简略的，你知道吧？要开要合，要略要繁，都要繁复。都是应众生因缘，所以这中间有没有谁高谁低谁人？没有嘛，就众生病啊。对，所以就对五事具足者说什么法，对五事不具者说什么法，就是完全还是一众生的差别。好，所以我们讲说甚深佛法义，要为对五事具足者说甚深法义，那为五事不具足的那怎么样说适合他的咯？善巧再善巧，善巧再善巧，到最后乃至虽非实无定法，为他说定法，一定如此，不要好再怀疑的，就这样相信，就这样，马上就相信了。那可是说者不能明呀、啊，是，所以我们经常在为你讲六根，你就执着六根；你讲十二柱，你就把它分成十二块；讲个讲白法，分成一百块，那麻烦了、啊。原来白法之前还六百多法，人就分精神分裂了。那越读越复杂，越读越复杂，脑筋里面装的就是一个活学词典，可是跟你修学无关，是。所以一精明即是心啊，学道人皆知如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合合解，跟你讲一你就掉一，跟你讲六你就跑六，人家嘛跟你讲完就是一个境界，讲完让你体会道理以后，一了解这个道理就身心实无一心，身心作用一作用因缘升起，方便说为有六事合合一直在作用，当他在见相色相的时候名字为眼识，那眼识也是六一精明合合六事才产生的。好，所以当你能破除这个六识的个别自信见的时候，我们又常会六根互动，这眼根也可以触，眼根也可以闻，是。所以当那阿那利眼睛瞎了以后，竟然证了天眼通第一，眼根坏了竟然是证天眼通第一，那你说、那眼嘛，不是同是眼嘛，所以你就知道，那就他什么叫眼通？眼天眼通，天眼通意思就是看得比你远嘛，看很远嘛，啊、哦，你用这个好的眼睛看得还没他远，你再用这个坏的眼睛，证到天眼通，看得比他远，是。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说世间道理你懂很多，偏偏你也输给一个老太太，因为你是用推的，他是看的，你懂吗？哇，你的过去就是人的过去，就这样吼，你过去是啊，可能有做这，所以跟你的得这吼，那公家呢，你要把很多的缘起道理讲完了，人的老太太说啊，你过去就真心啊，就说这你用推，他是用看的，他实际上一个电影中说明都一个看出来，你不你干那推干会比他用看较近，对不对？是，啊，你讲好，照你继续有，以后你会换什么啊？啊，我说，哎呀，你这个术士是天人下来的，术士是什么因缘？哎，因缘各个不同啊，啊，有时候我们就很难推出来。可是对一个实质有修行能力的人，他看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经常以世间的那种分割的心情啊，用这种理论分割的心情在看一个事实，老实讲那不过是推敲而已、啊、你只是做一个更靠近事实，那不靠近事实也是你设定的标准就是了、啊、你设定一个标准叫事实，然后说我现在这种推敲更靠近事实，那说来说去都是跟你说的，按睁开眼睛看的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说，当你讲一是一，讲二是二， 讲六识执着六法，讲五蕴执着五法，要落入颠倒，是不是？这也是我们九修佛法人最容易落入的这种陷阱，是不是？脑袋里面充满了各种名相，可是样样都成为束缚啊，不是吗？
好，再过来。
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呢、啊？这里面有一件，我提供一个思维的那种，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一直尝试啊，我们现在这样谈也是一种理论，可是我一直希望透过理论，让你慢慢揣摩出一个在生活上实际运作的一个要领出来。因为很多要领没办法，因为像这种东西基本上是一直站在否定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你要点哪一样？那不能点啊，没办法点啊。就算直接点是怎么样，那也是方便，因为实际上本来就需要你舍下一切执着，还跟你讲是什么，你就掉进去了。讲步步步都已经执着了，还讲是是是，对不对？都已经帮你步步步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讲完步了，你还是掉进去了。跟你讲是是是，那会更惨。好，那我们现在用一个方便，当我们六根在圆这个境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始终保持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很理性，你不要跟人家多跟人家少啊。当你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一个境界，好像你看到这个桌子，现在有桌子，好，我们经常是有东西，比如说这个泡沫好了，泡沫有，那我们就有就认为，我们当在讲泡沫有的时候，那个有的是什么心情，你知道吗？确实有，对不对？泡沫确实有，好，那泡沫是不是确实有？待会再说。那泡沫破了，泡沫没了，所以就组一个镜，叫做泡沫没的镜。当然泡沫没了还有其他东西啊，不过在你内心里面产生一个泡沫没，时有泡沫没的，那这个境界存在什么境界？叫做一个境界，那个境界是没有泡沫的，对不对？你也执着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叫没有泡沫，对不对？好，这样本来是事实啊，可是问题呢，我们现在就说，当你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经常讲一句话，你说我这个我都问过你们，你曾经对一件事情有100%的全部掌握过没有？没有啊，何况你在看我表面，对，照理讲看表面就说，你现在看到这样情形，你只能讲说现在我看到是这样的情形。那到底是不是怎么样的情形？因为我还没掌握它100%，掌握一分的就一分嘛，两分的就两分嘛，掌握到表面的就说表面嘛，掌握到本体的你就说本体嘛。那可是你从来没有掌握到本体，你怎么说这边本体的话？你知道吧？你讲到泡沫是你用一种因缘看它是泡沫像，可是你却执着有泡沫体啊，你跨越了你所能看到的，你已经超过了。我没有要你故意捡它，我也没有你争它，就是你看到怎么样就还它怎么样。你看到的几分因缘像，你就说它几分因缘像嘛。你看到桌子就看到这个桌子像，那是桌子吗？因为你内涵还不清楚啊。这说不定是有人故意变魔术蹲在那里，把它扛在那里做桌子啊，对不对？好，我们说那个树叶啊，包括啊，这个人很健康，其实不健康；说这个不健康，其实很健康。啊，说这个什么啊，这个很牢靠，结果不牢靠；说这个东西多久，结果不多久。四件事，每一个东西，就是你是就你所掌握的表面资料做跨越的认定、超越认定的，知道吗？就如我刚才跟你讲的，很多事情你根本没有100%完全掌握，你怎么100%确认它是它呢？对不对？我现在比如说我看到你，就这个像，是不是你？严格来讲，我现在看到一个像，以我所认识叫做谁？那是不是他？ 因为我还没真正了解，所以我不能说是不是，我只能说现在叫如是我闻，如是我见，我见如是，见到这样而已。至于他的体在哪，因为没看到，既然体没看到，你为什么执他有体？那你现在知道吧？但我们平常随观的时候是该如何的还他如何，你见到的是传承的刹那的境界相一直现前，从无一时法能让你执着的。既然从无一时法让你执着，我要的不是你要否定境界，而是否定那一个，要你把那个你跨越论证到的那个自体性的执着放下而已啊，懂吗？那就是唯识讲的，你见到的是依他起相，你千万不要跨越去找一个实法出来，那就变得落入变寂子，对，你还没看到它本体，你怎么论它中？你现在只能说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有数字在动，一般众生名之为中，这个是不是中？因为我还不知道里面，我不知道，实质上你还不知道。那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呢？因为你推敲，而且你信任你的准确性，所以你马上执着是中。实际上没有，所以我们经常会惊讶啊，不是。所以我现在讲说这个是平不平，你马上说平，谁跟你讲平啊？因为我拿更平的薄脸，那不平。标准都是你自己在一直用妄想心给它设定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的过程，就是这个原则掌握住的时候，你现在看到是一个影像，你看到是电视，就如电视的影像一样，节目一直出来，就像你们恍惚就像一个荧幕一样。我现在只是试着在好像演技教学跟荧幕讲话，可是让我知道你们不在这里。我是比喻啊，就是这种心情。你们就像远距教学，你们就是每一个就一个电脑萤幕里面，我们做一个远方的一种视讯教学，啊，那我也跟你们讲话，你们也点头，你们也在回应，都知道。可是在这远方的，只是那传达过来的那个影像而已。那我也如是对应，可是我在即使看你们动作都这么真实，可是我知道你们不存在，因为我只知道我看到的是个影像，对，那是影像就还他影像。那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就是你看取，你并没有，我没有说它无，我是说它只是有这么因缘和合的。你它是因缘和合，你就还它因缘和合了，你还没看到它那一部分真正的主体性的东西，你为什么马上认定它有那一份主体性？有没有掌握到？希望你们能体会一下哈。见和合相的就说我只见和合相，我没有见到自体相的你就不要说你见到自体相。那说你有没有见？有，见到什么？见到这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个。那你说他有没有在？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我就看到这个影像在这里而已啊。当时你是一个菩萨视线，其实另外一个那个已经早去睡了，因为他真忝，他说拜托啊，让我休息啦啊，活菩萨说好了，那我带你去上课了。啊，结果另外真的那个休息，现在这个是视线出来的。那我们讲个口沫横飞，其实这个比我还厉害，有没有可能？当然可能不大了，不过哪天碰到可能的，是不是？是我的意思，就很多东西在佛法里面有很多因缘视线出来的东西，或是就算它不是什么其他力道的视线，它也是一时因缘的。这个是一时因缘，其实我们经常已经做了一些太多不当的推论，而且推论完就认定，因为我们用了我们的习惯去看事情，用我们的冲动去判断事情，事实上事实如此，所以我们生活在很多的很断然的推论当中啊，因为你已经觉得很有信心，所以你也不会疑惑它。他说啊，这行的没跋倒，啊，再就行的讲，那水窟到里面一窟，都没定位啊，我都想讲。没有啦，对不对？但我没了，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都先用很多的推想，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一世间无一可靠处嘛。我们只是，我们其实每个生活当中，随个人的福报，我们每天都在赌博，你知道吗？今天会不会地震？灾难干嘛衰？啊，对，九二一就是他衰啊。好。那你也讲， 南亚赈灾，没啦，刚好一个死个三十几万啦、竟然有，想也想不到，在这个世纪里面竟然有那么大的灾难。那前一小时之前，这些人都活得很有信心了、他不认为他在下一个小时要死，对。你认为你的身体这样如是时，其实你不认识你呀、对吧？所以照理讲，你应该能就你所缘所观察到的部分去看而已、你跨越了。所以反过来，那我们就要想说，那我们就如是我闻，我这样观，如实如实，就是佛法里面如实。如实就是说，他如果是因缘和合的，我就用因缘和合的心情看他，不要用自信的执着心情看他。所以他只是用更真实的心情来面对所有的情境，并不是要自我催眠说不要执着，不要，那本来就不是你能执着的，知道吗？和一个用情感的自我压抑说不要执着，和一个道理上能接受的慢慢远离对他的执着，这修行的那种，我们就不用扭曲啊，不要委屈啊，是。好，那我们都不行，就遂被华护啊，不弃本心啊。佛法本来是阶梯啊，结果阶梯太多爬不完。那有的人呢，明明爬楼梯是爬上去啊，如果依你的根性，只要爬这个楼梯上去，结果你偏偏又学到其他的楼梯，那也不知道楼梯的意义干什么。楼梯就上去，只要能上去就好。结果你因为这个楼梯上到一半就有人帮我介绍另外楼梯，哎呦，那个楼梯很漂亮呢，啊，那就又下来爬这个楼梯，爬一爬，哇，那个楼梯也不错呢，那个楼梯是从东的呢，然后我就去，这往西的，啊，结果进入上上下下上下，从来没有上过去。他不知道楼梯的意思为实法，对不对？就在那论来论去，论到这样，没办法。如来现世欲说一乘真法，则众生不信心谤，莫以苦哀。若都不说，则堕坚贪。坚贪就是我不想。不为众生普舍妙道，那个普啊，就普通的普，就是普施的普了、所以色方便说有三乘，乘有大小，德有深浅深，皆非本法。那我再转个样，皆非本法，亦不离本法，懂吗？执着的人就远离本法，若不执着的人哈，比如说一路走过来，你因为我们也是借着三乘过来嘛，对，我们众里行他千百度，然后回首就是灯火阑珊处。实际上你从你刚开始在走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只是因为你的因缘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绕这一圈。绕这一圈是冤枉，是到就近处才说他冤枉，在未就近处他叫做方便。那从无所着处也没有说冤枉不冤枉，对吧？是你着进去而不得就近的时候，这个方便就是障碍你的。所以本来所谓的本法是什么？本法也没有一个，我们如果设定有一个本法，其实那叫非本法，那有对立线。所以实际上本法如果了不可得，就没有一个非本法。那为什么这里要讲？只是告诉你啊，不要走冤枉路了，就这样而已了。不要听讲完这地方又跟什么又讲完各把它分成说本法跟非本法，哎呀，哇，我看到北京师傅讲了，我要喘，我要忝死咯。啊，叫你放下，我就讲这就要叫你放下，你来搁扣这起来啦，啊。所以这个例子，我觉得也经常提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是真的啊，啊。众生就是虽得抓了一个东西啊，舍不下啊，就是那个一个海洋大学的教授带他们到深，就是海里去潜游啊，去采集啊，做研究，
对啊，对，他们因为那个海水有浮力啊，所以要带铅块啊，绑在身上，那增加它的重力，把它沉下去嘛。啊，只要你调整一下它，你还可以上来。结果有一个，因为它可能太重啊，就要上去没气的嘛，没气又上不了啊，他就打手势跟他教授讲说，无气啊，因为讲无别讲的啊，拢啊，教授就跟他讲说，把铅块丢掉啊，他就把它打开解开来啊。铅块就踢着，还在底下，叫你丢掉，他觉得很可惜。那你不丢掉，你拿着和挂着有什么差别？他也很欢喜，在那挂呢，啊，买只无开啊，伊嘛唔办。总之就是，那跟你讲完这个法，你我叫你丢掉啊，你实质上我要你取的是丢掉的意思，可是你是有动作，可是内心没有丢，所以跟我们讲的，这样你讲完一切善巧方面，既然你是在我这个善巧方面吝啬执着，不跟这个例子很像嘛？我们其实你注意看，人哦，聪明跟足戆的啦。立功，你说他为什么不放下？因为他知道他有价值，就跳哎哈，觉得丢掉可惜，你跳干唔绑，结果蛤蟆死。如果死到最后是为了一块千块石，这个英雄死不瞑目啊！因为死有轻如鸿毛，重如泰山，他这个是比鸿毛稍微重一点，不过比泰山差很远，他是千块。对，所以像我们修学佛法，要讲起来也很好笑。不过实际上，是不是在我们现实里面也很多啊？这不是上次我们讲说，要放下，要放下。不，我是告诉你是放下，不是叫你学我放啊。要放下，我告诉你啊，就是放下，放下。讲到鬼半步，伊个也一直学尔，伊拢唔知你伫讲啥。你讲啥？你讲啊讲啊。我跟你讲二谛不能执着，所以如果你在执着，跟你讲中谛，不落真不落俗，你要讲完，他就生个不落中不落俗的第三谛出来。好，那一个刚刚你讲的不严，那你取我的意就好了，你跟我调入文字转干什么？啊，你跟他讲这些，他还照着念，因为他很快很精进的念经。经典就字怎么走，他就取这个字的意，就这样滚，所以他没有其他的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讲的诵经要取其意，不就有感官难，苦口婆心反而增加更多困难。好，那我们要讲一乘法，那要一乘法的根性的人讲啊，不讲又不行，讲了啊又容易颠倒，啊，讲了第一个。听不懂啊，不懂以后会产生回报啊。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实际上这样讲，把很多佛法的道理要讲，有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光念佛，我们就跟人家光人家讲说，观想念佛，人家就认为说不要了。观想念佛现在也没人敢提啊，很少人提啊，是不是？连观想都还在向上的，都现在都不敢去碰它。那这是谁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这么一直退缩呢？是不是很多像现在能在佛法上那有勇气谈？我所谓有勇气谈，并不是说要狂妄的否定那些善巧方便，我并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你如果硬把就近法跟一些因缘不具足的讲，你会坏他善根的。可是我并不会因为一直又方便到不敢去面对佛法的真实，不敢去弘扬佛法的真实，这哪会是这样呢？不该如此的。好，所以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有必须要为众生普摄妙道啊。那讲三乘法，三乘其实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正直舍方便的。不是直取直路，但啊不绕的，我还要进去正直舍方便的。那现在都必须绕，绕着是为了善巧， 绕到最后，为什么会绕？我们来讲为什么会绕，因为啊，本无一法，众生有绕的心，我为他生绕的法，也因为无有一法才生绕的法，你知道吧？所以一切能生三乘法，皆是依于无所得的法而生三乘法。就如般若经讲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不是吗？也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好，所以三乘法不离本法，执着者变成非本法。只是我们讲说皆非本法，是在叙述上绕个圈，不是直截了当的演述演说本法，是藏在这里。故因唯有一乘道，于二则非真。这是为什么？这也是一种价值的分别。也对，我们在修行上引导你直截了当的承受这个本法。那这个一在讲这句话呢，这句话呢，唯有一乘道，于二则非真。讲完了，讲完了，知道就好了啊！你不要又跳进去。啊，我的意思，现在你们应该慢慢揣摩。我们所说的观念，必须要在每一个细胞都能透进去。注意一点，你要掌握到那些观念，而这个观念必须要在每一个细胞你都能透进去。所以，当我们在讲“唯有一乘道，于二则非真”，你就知道这是一善巧方便，又是一个善巧方便而说的。你不要在这里面“唯有一乘道”就抓了一乘道，又违反了你当初的原则了。对不对？你又施设了一个二跟一的对立了，是不是？贯彻到底，不但是理论，连你现在生活的情境当中，你都必须要贯彻到底，没有一点须臾离开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是千里啊。就像有的人很喜欢算那个乐透啊，啊，哎，几率多少？其实那个白算的，为什么？只有两种人，一个中按没中两类，就跟中跟没中，啊，有福报跟没福报不一样，算到最后没中，所以就中跟没中就这样而已，啊，所以千算万算有没有几率？我知道有，现实在某方面几率是有效的啊。可是几率对一个没再怎么算，只要不符合叫做零。我几率达到百分之百，嘛把几率达，没有百分百，百分之百就中了嘛。啊，算啊，实际上就中跟没中。那我想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哦，差之千里，那我们差个500里可不可以一点？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差一点，你差一点，我做梦啊。我做的比较清净梦，你做的比较污浊，所以我这个梦的等级比你高，啊，就差500里，跟500里跟5000里的哈，差着千里的跟500里的，底下你计较啦。我做清净梦，你看这是一个懒如梦，可是对一个醒来的来讲就是梦嘛，对不对？就梦嘛，颠倒就是颠倒嘛。当然，在世俗差别里面有分出差、浅深差别，可是对一个醒不醒来讲，它就有两种醒来不醒。梦跟醒这两类，所以只要一插开来，就插开来，好，是。所以然终未能显一心法，你看吧，才讲完他就跟他讲，唯有一乘道，于二则非真，连这个讲出来都又多了一层疙瘩了。你又给他做出痕迹来讲，那当然要啊，因为不接你不没办法。一层一层翻转啊，种熟脱脱一层，种下种子，成熟众生，到最后让它解脱，就是一层一层的过程啊。可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还是留个尾巴。好，终未能显一心法，故招迦摄同法座，别护一心离言说法，此一支法令别行，就这样，拈花微笑。拈花微笑是什么？不说了。那不说，如果没有表示，表示什么？若多用一个文字直说法，又是在法上清净极净法上多了一个疙瘩，多人家画蛇添足。
所以只有在一切 六根造作处，六尘造一个随缘处啊，随缘显现。其实我就讲过，它 不一定要脸花，不要微笑，乃至他一个皱眉头也可以啊，啊，扬个眉呀、眉毛也可以啊，啊，对不对？那总是一个动作，只要你能体会，啊，就在一个平常的当中，有另外一个动作让他了解，实际上如此。所以动作有没有一定？所以以后新印心一定要拈花吗？啊，大家固定拈花。如果每个人一个莲花，拜托你就跟他讲，一定要用塑胶花，因为下次还有人要用。如果要用那一段，要尽量很浪费，就要用那塑胶花。会的微笑，你那个 不懂佛法的微笑叫做傻笑、痴笑，对不对？你那个莲花变成阿花了，是不是？因为那拈花微笑，它只是借个事相的身心一切，就即当下一切处随缘起处，随一个因缘示现一个相而已。不要在这个拈花微笑上另外再做文章了，它没有多大意义。它唯有在心印心者，他了解这个道理，他不需要在这里再另外再做强加解释。那解释就又绕，如果要解释，当初就不要拈花微笑了，就直接讲咯，是聋的你后面还要解释，那我干脆让出去，我再解释给你听。是，若能弃入者，便是获第一。如果完全能弃入者，就掌握到那个真实的佛法的根本意了。这时候我们在讲说，这时候才是叫做以佛祖啊，啊，如来同一个鼻孔出气。这时候就是这个道理啊。再过来就是一个问答啦，问如何是道，如何修行，这个常问的嘛，哈，这个有意思啊，是说道是何物，如意修行，你要修什么？哎，如何是道，如何是修行？那我想问你说，道是何物，如意修行？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直达。那问题他为什么这时候对他这样讲，你知道为什么对他这样讲？因为他对一个初学者来讲，好，完全不清楚的，没有一些其他概念的人，你跟他讲这是很不如法的哦。比如一个刚入门的，连皈依都还没皈依的那个，哎，师父如何是道，如何是修行，结果你就学这个，说道是何物，如意修行，棒喝你，我告诉你，真的是他就有资格送你去警察局，对不对？为什么这时候讲这种话？是因为我跟你讲原则了，你为什么还在心外求法？那我就不，我如果顺着你答，再不是自打嘴巴，那我不是又牵引入迷嘛？是不是？那可是我们现在经常有的人讲。也学这一套跟你拿出来跟你难得应对，你要讲叫坏人善根，对，说那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当初佛陀为什么不学这一招？佛陀为什么戒定慧样样细细微微的一次这样，不必这个辛劳的一样这样很慈悲的会教导，那对某些就直截了当的谈，对某些就是根性越高的直接棒喝，直接佛陀也至少很少棒喝了，有时候会喝者，为什么如此如此？那这种喝者完全不和我们那个骂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讲道是何物？你现在论如何是道，那你是不是又在心外再找一个东西出来？对不对？好，那我。你一旦我跟你讲一个道的东西啊，不管我是讲具体的设法或是心法，有形无形，你内心就取一个意象出来，一个意象出来就执另外一个法，那不是又更加染污了？是，所以这样的问答也是因为，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编排很有意思啊？是后头问答，不是之前啊，之前问答安尼规个乱念啊。如果把这个问答就放在这个论之前的话，那整个就乱了套了。所以我们现在谈完的时候，我们现在来谈说问如何是道。好，那就好像说，哎，请 请问佛的法身，这什么叫法身？那、啊、你就这样讲，那个嘴巴都咕咕咕那个就是，不是吗？在问的那个疑问本身，难道不是吗？啊，你要说是哪个不是？哪个不是？啊，你要说不是，你还把法身定在哪一个点上？我讲说法身不是那个身体的身，是法本身，本是无一法可得，本是极尽处，一切极尽处当体就是法。我们讲法身就是法的身嘛，对不对？法的身，法的身不可得，法的身当体极尽，所以法说讲法身就是你讲法下的就是法身，诸法法身平等啊。所以那偏偏这个法身是以不可得来论身，所以你要讲说法身是什么，刚好有矛盾，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到时候你欲修行，那你不是你想修的刚好是违反这个道吗？越往外修，越往外执着分别一个道，然后我能修道，而不是在一切极尽处本无一法处惹个什么是非出来啊？对，是惹出一个道来。本来一个大圆镜子里面，你要偏的话画了一个人，再画了一个道，那一个人一直在那里修道，那你没办法擦掉，不是就是道了吗？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加减呢？是诸法空相嘛，所以还照见五蕴皆空嘛。他没有叫你生五蕴啊，他要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怎么又在道上加五蕴？怎么在修行者上加五蕴？那五蕴加五蕴，一直滚滚滚滚的玩，对不对？问啊，诸方宗师相承参禅，学到如何？是云：引皆顿根等语，未可一品。好，那我们这样讲的话，那未可一品，为什么未可一品？这也是我其实这句话和我之前讲的道理有一个地方，我早就讲过了。我们不是讲说所有的判教，好、哦、判别教的深浅次第，佛陀说法的先后顺序，浅深次第，所以判别，因为经典太多嘛，就要判别它是属于哪一类，对，经典有这种判别，可是，一切判别有没有它真正的实质？就是它只是一个接引的善巧，在那种广大的佛法的大海当中，如果让你随便挑，你没有一个进入，所以为某一类众生就跟你说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走嘛。可是走这些判这些教，到最后终究还是一个善巧嘛，是不是？所以唯识有唯识中的判教，华严有华严中的判教，天台有天台的判教，很多判教有其相共通的道理，可是要不要执着谁是绝对绝对的怎么样对错？我有时候觉得啊，取其意，取其你可信受的那一条路去走也就可以了。辉德在那论谁的判教圆不圆融啊，有时候为了方便区别也可以，我也认同。可是到最后，你辉德在内心里面辉德执着谁高谁低啊，越判越远，越判越远。那这个判教本来是判别，就是反判的判教了，对不对？你违反教所设立的当初的用心啊，教所设立的当初用心，不会就让你从执着到底远离执着吗？从一切施设当中，到最后是我法俱忘嘛，修行的我所修的法，两者俱忘掉。可是如果你在这样的论证当中，好像增加了我执跟法执，那和当初讲这些法的意义在哪里？我的意思是这样，我并不否定世俗地的某些差别的判别是需要的，
可是千万不要离开那根本宗旨。我知道了，那不是在玩弄佛法吗？本来是清净地，被你这样一讨论，变成是非地啊，为什么？是，所以基于接引众生来讲，我今天跟这一类人做，跟这个众生，跟这一类人讲这种话，你可以参考，可是你的路跟我不一定一样啊，你不能完全平移啊，各个因缘各有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说，有时候我们说法，有时候现在当然这样很方便啊，录音啊，录影啊。可是问题是，未可依凭啊，他讲的，未可依凭啊。可是你拿出来就依了啊，就凭了、啊。药不一定符合每个人，可是偏偏你的东西是留给所有人看，所以我要讲说，要给大家看、大家听的东西，就只有维他命了。也就是说，就算任何人可以在药房买得到的那个，就是不需要处方药的那一种的 啊吃多吃少影响不大的那个就可以不用处方药。那如果用处方的那个药啊，表示有重要性，那是针对病的，那针对病的才要处方，是不是？所以不能随便买。哎，世间的药就是这种道理啊，佛法啊，佛法也是。所以这是不得已啦，现在已经方便到有时候你要次第次第教，顺应因缘教，有时候很难。哦，本来在我们观念中，哎，这个录音带就不要传出去，可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传就出去了啊。都我一直讲说不要不要，只有到最后只有我不要，其他都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即使。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就是反正因缘如此嘛。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如前面这里面有困难，不说也不行，说也不行，那至少随顺因缘，哎，个人就看个人的因缘了啦。好，可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要了解，并不是每一个法门就是照着文字所显出来的，或是当时一说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抓着一直执着上去，不是，因为它是因，连说法都是应因缘而生，好，没有一个实质法。你如果把一个说法、一个教说当成一个固定法，而认为一切都是这样依循的话，其实一开始也错了。虽然在某一个稳定状态、某一个时段里面，这个变化不大的状况里，其实都在变化。虽然变化不大的状况里面，这个法普遍适合。大约大概的所有众某大部分的众生可以，所以我们也不会经常把戒定慧讲的颠倒嘛。可是问题就是说，当你要开始具体实修再去下去的时候，你就不能，你就必须还在依着这个观念，可依处依，不可依处不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随时观察自身因缘和佛法因缘。所以这我经常讲的，佛法也是缘起。佛法在衍生出来，佛法的实相没有不落入缘起，因为它是就诸法极尽处说，可是一切演说出来的佛法都是缘起相啊。既然缘起相，就有它的差别变化。好，那所以我就讲说，佛法也有它的有限性跟它有效性。我讲的是教讲出来的教说，不是实质。所以一个佛法，你要讲说，我们经常要把一个法门做扩大，一直解释到它很那个。我没有说它不可以。如果将一个教法汇通到诸法的根本根源处的话，当然可以通一切处。问题啊，如果能到根源处，也不用你讲的啦，懂吗？你一下子硬要把很多就近处的拿到现实，这些根性的人在修的人啊，你应该就要跟你这样把它汇在一块，它就乱掉了。你要跟他讲这个法门适合哪一类根性修，修到哪些时候会有产生哪些现象，那为什么这样修，因为他有这种因缘，有这个法门的结合，主要的因缘是这样，所以你要成就这个法门要符合这些因缘，跟吃药一样。所以这样在说法听法，一切还是如法，对，哇，
云此即是引接动根人以未审接上根人互说合华。哇，所以这样讲，不管你动根不上动根啊，只要说哦，这是跟动根的，那一定不适合我，因为我是上根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喜欢去那个去接受灌顶，就是那种一灌就能跳跃的那种啊，即身成佛的话最多人修，当身成佛的哈，因为他认为他可以当身成佛。讲的，所以说只要把法门吹得很高超、很殊胜，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就会一多人就是产品的那种宣传手法，在车上广告的。其实本来佛法很殊胜，你要赞叹也对，可是问题他那时候的赞叹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赞叹经常是以这法贬其他法，这一点是不该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你在广告上要经常讲说王花姐，这个典型是商业炒作啊，在行销。为什么他把这个法特别拉高到，而且不但拉高这个法殊胜，还好有意无意还显其他法不究竟，这是不应该的。这个你在诽谤佛陀，对不对？你扛着红旗还红旗，对不对？同样都是我说的，都是应激说的，你把那个人参拿来打那个感冒药，感冒药的人感冒吃啊，对不对？新闻刚报道，好，如果有肝病的人啊，严重肝病不要吃燕窝，因为燕窝是高蛋白的，那这个容易产生氨，那会让你的肝脑就是突然停止功能。所以说好啊，好东西啊，就是好东西，一对不对正要啊，对不对？对某些人有用，对人没有用啊。那你不要因为它很贵啊，好几万啊，那你吃看看，吃死你哦，不是这样吗？是不是？世间道理不是如此吗？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谈论哪个佛法是佛法，哪一个你论如何法法平等，在论能不能接引气这个根基，接引它上气不离，这就是它的用意嘛。所以你说要接引上根性，每个人只要讲到上根的就往那边偏，只要讲到圆顿的就往那边偏，就近的往那边偏，顿超的就往那边，省时间的就往那边偏，对不对？投资少可以回收快的就往那边偏，这个现在都是习惯。所以你如果要在这个佛教的市场上发达的话，你就掌握这几个原则就好了。当然那发达完了就到地狱去了。诗云：若是上根，何处更救人迷他？啊，你上根，你还要再讲上根什么？但说，那我是为上根人说，不用了，啊，你就为你自己问就好了。你说啊，那为审接上根，那你又是为你自己问呢，还是你是下根的人，可是你是很慈悲为上根人问法，是不是很有趣的？你现在我。但因为这个师父也很有意思嘛，若是上根人，为什么你还在找寻法？那问这个呢？其实反过来的，你问这个问题，你在为谁问啊？那你认为你上根，那你为什么还在问？上根就是上就不拘，知道？因为如果了解后啊，上根的话，还有心外求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你呢是下根嘛？那下根前面我们不是讲了吗？这个诸方宗师相承，你就参这一边就好了。你去参那一边啊，这一边上根的不用问，你也不用那么急迫，你就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别有法当情呢？就是先论自己有一个实有一个上根则下根则，在追求一个适合的根，那这都是为你说的，为善巧说的。当你在实修的时候，你若非得把自己定在一点上，拿着找寻个阶梯，一层一层在那里爬，那不越爬越远？是不知则不知也就罢了，你知道了又为什么还要心向外求？是。
自己尚不可得，你还会得找个别法来当这个你的对象来执着。不见教中云啊，法法何状？你跟我讲，那这法法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这个后来哪天有机会哈，我把因为《金刚经》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断句句啊很有意思啊。看有因缘在还是怎么样讲出来，那很有意思。我们因为你们现在天天在诵《金刚经》，如果能对这个要领啊，因为刚好也符合我们现在修的方法，
诸相非相，
哎，像这一类的，那还有好几个。最近我把它读过一次，我就觉得哇，这中间很多东西很值得。我希望你们能对里面的某些东西啊，能有所比较更实际的体会哈，因为你天天在念啊，能跟它相应啊。所以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是不是？那既然要舍的东西，那舍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我们讲佛法之可贵，可贵在哪里？不是拿来这样讲，还是要留意啊！我怕有些人这样一直讲，以后变成狂妄、傲慢、真上慢人。好，自从了解这个法，又对一切东西都不在乎，因果个人护哈，个人个护，我刚才铁定会护得了的，我这个跟我无关。佛法之可贵啊，是拿来拜的，不是啊！不要因为听完不拜啊，不拜的领导的事跟我无关，要拜不拜自己决定。为什么我们会拜？为什么我们乃是拜的时候能理所理性空寂？为什么还在理？虽然知道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今道场如地诸诸佛菩萨引现中。我为什么这样讲？也就是说，我今天也如此在礼佛的时候，在这种具体的身口意修行当中，还是不离开这个法。因为如果你又把佛法当作一个迷信的对象，其实你只是用，你是修人天善的，你不是真的修道的。我讲这句话并没有错啊。我的意思就是，当你要离，你要真实离法。你恭敬佛，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不会轻易轻慢任何佛法。你当你了解这个般若的佛法的时候，你不会轻慢人家礼佛的人，不会轻慢人家念佛的人。如果你轻慢，你自己真上慢，那是你的事。为什么？无一法可得，何来一法可舍？那我之所以恭敬什么？一个如说行者才是真恭敬啊。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把佛像佛法一直往外去拱着去拜。我最近有写了一个，我以后再说。当我们看到意思是说，当我们看到寺庙里面人来人往，阴身哦，换拜身怎么样，可是在大雄宝殿的佛陀依然感觉到寂寞。虽然身啊锣鼓喧天啊，人来人往啊，大家是相互轮流称赞佛陀三宝功德啦，可是对佛坐在那个大雄宝殿的依然是不言不语，依然是寂寞。为什么？那叫这人阿婆姐今天去学会啊？为什么？我们要的是一个能入道者，而不是那在那滚的，对。那越走越远，看的是越伤心嘛。虽然你是跟我保干净啦，那么多的佛弟子跟我保干净啦，保干净吼，跟你安尼吼，我印怎么样怎么样，我喊口号啊，对吧？然后可是实际上跟我不相应啊，皆为我如来家中的法子啊，如来家业能不能喝担如来家业？是，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恭敬佛法是什么？如实修啊，如实是什么法？怎么做就照这样做。那你不能用你想的，是不是？否则的话绕他一圈，那不是在落到最后，只是落的一句话自欺欺人。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吗？如果我们今天从这个懂的角度来去看过去所做的，难道好像有点在办家家酒？就是啊，就是那无输赢啊，搞不费，没得谁啥，从来下手住信念动住，好像一直没有跟佛法做一个实际上的交流。那我说，那过去有没有做的都是冤枉？没有，只是说，假如过去的那一份走的迂回路，终究回到这里，这些就不冤枉了。可是如果迂回路就没回来的，那就真的是冤枉了。所以还是到最后看你能不能，因为所经过这些善巧，有帮助你这累积福德资粮智慧，回头到体会佛法的根本意，是不是？所以说华华何壮啊，你还在学什么？所以我们就讲恭敬是什么，恭敬对三宝的恭敬，不是感性的而已啊。我只都要把佛法落成一个一般宗教，只是一种那跟其他宗教那保干净，乃至到最后为了要捍卫自己宗教，捍卫一个属于宗教的自己宗教的世界，你看能把人杀了而且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你说佛教会不会产生这个问题？不是佛教会让你产生这个问题，是你的烦恼执着佛教会产生这种问题。佛教不会产生这种问题，是人执着佛教，然后执着佛教是我的宗教，谁都不能侵犯。那就跟谈恋爱然后到最后被剥夺的那种割舍心产生的怨恨，那不是一样？到最后就你是我活了。云若如此，则不要求密也。你刚刚跟你讲完，他又跑另外一边了，对不对？都不要求，所以，那就干脆就是说，你这样讲啊，不求密也对了。他说啊，若一摩则省心力，那也好，那就是省力了。问题是，你这样讲，对方他一种哇，当然真的就这样好了，那我回家睡觉好了。他说，如果你都不求。对，没错，其实我叫你不要求。因为啥？你求什么？你在业，你是在我们为什么所谓求？求什么？求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在指。我们今天讲的空是什么？我还是强调一个，避免大家时间一久了又跑掉，空都等于无。空也可以讲无。空也可以讲无，无什么？无那个虚妄法。那一旦无，就产生了叫否定的意思。可是我希望我们的无不是什么东西都空空洞洞那个无。我就讲说，有它作用的就有它的作用，在它这个作用当中，只是生灭变化，没有一个实质法在里面的时候，你在这个实质法处啊，不要只讲而已。那现在他你要密的，就他就是偏偏要密有一个实质法，实质的法。那你要密什么？你不用密嘛，本来就密不到，而且那个你要密的东西就在你这样刹那生命的五蕴当中，就是你要密什么？是不是？那也省心力呀。他即使讲这句话，就跟你讲说，没错，就是不要密啊。可是那个不要密和你刚才那个不要密啊，就是你把那种往外追求的心舍掉，就是啊，他要的答案是这样，他要的密不密，他现在你要给我个答案，他现在我不给你答案，我要你把这个妄想先去掉。所以在禅宗里面有很多道理是对吧，不是要你在问题当中找答案，他有时候就从你的问题当下把你的问题放掉，他要你放下问题，他不是要你忘给答案，他就把你那个不了解问题而强做问题的那个妄想心啊，把这个妄想心忘掉，就是答案了。不是在问题之外在找答案，在问题之外在打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又是个问题，对不对？那个妄想心所造出来问题才是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经常是在外面看到一个问题，然后再从用心去找看到问题要问一个答案。结果没想到，原来你在看外境有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在，就是你的心，你的无明心。所以你把你的无明心解决了，你的答案根本不是在外面找答案，你的答案只要无明心解决，答案早就解决了。
所以这我们要讲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偏偏在外面找答案，找答案就是你啊，对不对？此是你云，如是则魂尘断绝，不可思无也。你这样讲的不是都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啊，装呆的吗？就什么都不是的吗？是云，啊，谁叫他无？他是谁？他是啊谁？你迷他啊，那个叫他无，我们经常心中会拟一个实法出来啊，好，那他现在就应该找一个实质的一个对象嘛，啊，谁说那个东西没有啊？好，我也没有说他没有，他就是那个你所要的那一个，我们就变成用代名词指称嘛，他嘛，就那个你要的那个是啊，谁说他没有了哈？可是他那他又是谁啊？那谁要你去找呢？你会得一件内心满足你那种追求的欲望，你就立定一个东西，然后就论他有无。那我叫你不要找，我不让你找，不是说他没有。那我跟你讲不要找，你就说他没有。你自己先把它发有，那我叫你不要找，你就往另外一面说没有。我是叫你不要找，我没有说他有无啊，就是说谁说他没有，我也没说他没有，我叫你不要找啊。哦，那哪有你说他啊？他是谁？你要找半天确定了他是谁？对，啊，而你觅他，你为什么想要去找他？是，所以你一直往外的做文章，一直往外做文章，一直耗尽心思，一直劳累啊。所以有时候那个我们才讲说佛法简单到做不到，简单到你看到，哦，他不是讲吗？那不要求欲吗？他说对啊，那很省心力啊。哎，很省心力的竟然不会做呢？你看我那听课唔准备做操蛋，一直教一直教，啊教教一下讲，哎还是大呢，哇修行好难，很简单的，只是你不愿意，对，简单到做不来。的确呢，真的简单到做不来。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不觉得众生有点自虐狂？对，非得给他好多东西，我真用功修哦，我真用功，我呢二六十中不能穷，安尼感觉真满足，我你修我真安稳，对吧？哦，二六十中还无用，较袂想东想西，我得爱食物件，白白死死，伊就讲我现在心都不打妄想了，因为弄些物件白白，伊也感觉安都好，安尼了安都好，伊个概念就这样就好。其实，因为你先会得找到一个妄想心，那用一个东西把妄想心抓着，这样你就两相安分，啊，其实可以不用。所以我来说，你这个道理呢，应用到生活当中，你如果有时候我难为啊一种对治想，那其实最好的对治想是什么？理想。不。你已经染了色嘛，哈，擦掉就好，你不要想用其他色去涂它，还是不得已才涂的，好，啊，你要会的涂到最后呢，我们在那上面写盲在呢。有些人是这样，本来是用水彩啦，啊，只要用水冲一冲了，啊，你都不知道冲一冲，用油漆去擦，啊，今晚就变水彩加油漆了，哦。过来的干嘛？油漆过用到没处理，然后用烤漆耶。干干这回如用如灰，你再让他不一直爬去啊，那想出很多点子来掩盖。其实他当初直接把它擦掉就好。好，再过来。云既不寻觅，何故又言莫断他？哎呦，你看那浪费咱的页数，你看，为23页行到这，伊都唔停了。这种还算根基不错的，要是我们再多几本也不会问完的。他就一直到，他就不会遵守他前面讲的。好，我再讲完了，到时候要笑，可能就笑到你自己了哈。既不许命，又何故又莫断他？他就会得找一个东西，你就从他一直在抓这个东西，就在这个东西上一直绕话题， 你就跟你讲说要抽离他，他就回头在这里，知道？你要讲说他到底有他没有？因为我现在看到你们有的脑筋在动，里面也是在那里，其实也是在绕答案，用逻辑思考答案。我现在看到你们在动那个脑筋，一直在那里绕绕绕绕，因为逻辑在推着他，跟他一样，跟他一样啊。对，所以说，这当他们朝代的金马哈，而且问题都一样啊。嗯，我所以说，这历久弥新，就有个言莫短是云：若不密便修，即随教而断呢？这王伯禅师那时候不知道年纪多大，阿婆变继续讲了，我看还瞪会哦。我还讲几遍，婆你卖个讲好讲啊，卖个问啊，问了无力啦。我叫你不密就修了，你为不密就是你在法上不要再起分别的，不要在那些你妄想心上妄想，我们讲的妄想流所生出一切法，就止掉你的妄想心，就依他起就还他依他起，你不要再惦记止就好了。你为什么会得在上面找一个？你为什么在依他起处强求圆成实？圆成实就在依他起处啊，圆成啊。圆成的究竟其进入，就在依他起，不染着他，以智慧相应，这就是圆成实的，并不是在依他起，别有一法叫圆成实。他就回头在依他起，再另外找一个。那结果本来要往圆成实这边啊，我们圆就圆满满的圆，成功的成啊，实在的实，圆成实。结果我必要往依他起，依他而成起来的。你要往圆成实去找，结果跑回另外一边叫变机执，普遍计较执着，而见目前而见目前虚空，做么身断它？就说就像他就举一个空的意思，空就是没有，那你还要去断空干什么？啊？你何必去断空？你就不要在空处里面另立个法嘛，不要在虚空中立个法。他就比喻说，虚空谁叫你去断虚空啊？你拿个刀子去断虚空干什么？他只要你不灭，你习止什么？不是把那个法灭掉，而是习止你对这个法的执着心而已啊。云。此法可得变同虚空火，可是，跟他讲例子，他就跑虚空来。那跟他讲比喻虚空，这法真的等同虚空了。我说，是云，虚空早晚相而道有。早上起来，晚上那个早上起来，虚空跟人讲早安，那晚上叫晚安，好好睡觉。哦，原来是弥勒赛，跟你讲这些。那讲了，你又跑到这边来啊！我就比喻，不要断，你就不要断就好。你为什么？那是不是跟虚空？他就非得找一个东西。你看人那个坚固的那个习气啊，那一定要有个安立。其实他这个安立在哪里，你知道吧？根本安立不是在那找外，你知道吗？因为他一直有一个我，而这个我会有个境界。他因为他的主要问题，其实不是在一直往外找。往外找是其实是知末的烦恼出来了，其实根本烦恼是连这个自我能执着的身心都关破不了，所以他非得在外面借着追寻。就像我们的我执经常借着其他一切境界来满足我执，所以我们我执必须不断滋润它，或者生命会很难堪。就众生来讲，我们的我执必须要透过很多的情境不断滋润，才会活得幸福，就这样。那即使这一份幸福也换来另外一个轮回嘛，那所以我们就不要滋润它。好，我们没有坏，我们不用，我们就了解它本来的虚妄性了。好，同有同有异我，同一个有同异我，暂如此说。好，你在这个彼此当中论同论异。暂如此说，而便向着理生解。 我才跟你这样讲，是叫你放下虚空没有断，因为你本来是问我断不断，我跟你讲，就像虚空不要断，那你问我讲了虚空，你就在虚空生个法，那到底跟虚空同不同？他就说你在论这个同不同，你我才讲，你又往那边升级，是不是？所以我才一直还是在讲说，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坚持的、所认知的这个道理，必须不但是在啊。你这理论的思维当中，连现在你在想的，我这里要特别谈的一点就是什么？好，我们把它告一段落好了。因为这个经常有人到最后会变成落到口头禅，这是禅宗的特别。你看禅宗的这教学法是不是很活泼、很有趣、啊？那很多人因此也容易在这里转。可是在我来看，这不是故意在玩耍嘴皮子啊，这是什么呀？这是禅师他对他所讲的理论始终奉行不变。也就是说，如果我已经跟你讲这个法的原则了，那你今天来问我，我还是依着法在跟你讲啊。我如果在你的问题上再深解释的话，也就是说自己我本身啊也落入分别了。所以也就是说，对一个了解这个道理的人来讲，他没有暂时离开虚臾，离开这个对法的根本观察。那因为你是这样的观察，所以他的回答也必然是这样的回答。他不会再讲一切不可得处，为了答应你立个可得处。所以你看他的讲法，这讲叫禅宗方式，其实因为过去的大德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你没有所谓的关系。其实我讲这就是一个智慧的展现，就是智慧展现。你不要光学这一个讲话对谈的模式来玩这些，那也就是自欺欺人。为什么？你玩这一套，你就直头有这一套的论问进退问答方式，执着有这么一套，那你不是又离开了吗？我这一套的方式就是你来我遣你直，我就是处处的挡掉你的执着处，我的用意就挡掉你的执着处，让你迷处醒过来，让你的迷处不生迷，让你在迷处不生根，就这样而已啊。用意在哪里？我没有一定方式啊，看你迷在哪里挡你哪里，不看你迷在哪里挡哪里，就这样啊，直截了当的谈而已啊。可是如果你非得在这里找到一个对答的一个方式，而且将执着这种形式作为一个执着的东西，违反当初祖师大德那份用心了，是。所以我这里有写哈，禅宗之特殊作列，这特殊的作为啊，好，不当模仿其表象而为口头禅，应当了解其宗旨，始终不为自己前哈。前后主张啊，不为自己前后的主张这个认知啊，哈。若人虽主张一切不可得，却于作答中啊，处处拦阻，则为欺狂。如果你讲一种，结果反而又在这个答案上，你变成答案不一嘛，你的思维有差。你讲归讲，然后事实上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又另外一个思维，不对的，是，啊。故此一种问答方式是忠实于己正见的，且奉行一切处，即便是佛法之问答，亦不为本意啊。这我自己稍微写一下，是不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此。好，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佛。